您好，在敬天之德这个单元之后，伦理神学的课程为您安排的是性爱伦理。首先要讲的是性的心理幅度，我们要分成四点来讨论。这一课先讨论两点，也就是第一点，基本性别意识，跟第二点是性别意识。关于第一点，基本性别的意识，我们都知道，一个婴儿一出生，父母马上知道他是男的或是女的。等到婴儿长到18个月以后，也就是说，婴儿在1岁半的时候，在他的心理上已经有一种永远不能改变的基本性别意识。换句话说，在婴儿1岁半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我是男的或者我是女的，而且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基本性别意识。
神父，1岁半的孩子看起来好小，怎么这么小的孩子已经有了永远不能改变的意识呢？
是啊，所以说，万一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孩子的性别不清楚，而且在18个月内，父母仍然无法肯定孩子正确的性别，这孩子就永远不能建立基本的性别意识了。他的心理会是，我不是男的，也不是女的。
神父，您说父母无法肯定孩子正确的性别，是说阴阳人之类的吗？
阴阳人是其中的一种。如果孩子生下来就是阴阳人，父母也不替他肯定一个性别，那么这个孩子就很容易产生基本性别意识上的问题。
神父，会不会还有一种情形，譬如现在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，万一生的是女的，父母在心理上就不肯接受这个事实，或给他打扮成男孩，也会造成心理的偏差呢？
哎，会有这种情形。通常父母不会怀疑孩子的性别，因此不至于产生基本性别意识的问题。可是如果父母因为生了女孩或男孩而不高兴，这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性别意识或性角色，但不会影响他的基本性别意识。还有，如果父母起先认为他是男的，可是18个月之后发现实际上他是一个女的，而愿意改称他为女儿，这个时候孩子的心里已经无法接受父母的意思，他已经无法接受他是女孩的事实，甚至于连心理学家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观念了。
神父，没想到父母的态度影响孩子这么深远。
是啊，如果父母很早就接受他们的孩子是男的或是女的，而且不再改变看法，那么这个孩子就会有清楚的基本性别意识。由此可见，父母对孩子早期的性别肯定要比任何生理上的因素来得重要。
神父，记得您刚刚说，如果父母因为孩子的性别而不高兴，会影响孩子的性别意识，可是不会影响他基本性别意识。那性别意识和基本性别意识有什么不同呢？
基本性别意识是对自己是男的或是女的基本的意识。至于两者有什么不同呢？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例如，有一对夫妇原来很想生一个男孩，可是实际上呢，却生了一个女孩。 如果父母肯定他们的孩子是女的，这孩子就有了清楚的基本性别意识。可是在父母的心理上，是不是接受他们的女儿呢？这就可能影响孩子对自己性别的心理态度、性别意识。
这么说，基本性别意识是指生理上的是男或是女的意识，而性别意识是指孩子对自己性别的心理态度咯？
不错。关于性别意识这部分，正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。下面我们要深入的来探讨。我们刚刚说，父母心理上是不是接受孩子的性别，往往会造成孩子对自己性别的心理态度。而父母的态度通常有三种。第一种是完全接受，第二种是完全不接受，第三种是表面上接受，实际上不接受。如果是第一种，完全接受孩子的性别，那么就不会有不良的影响。万一是第二种完全不接受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父母会很难过，很生气，甚至于考虑放弃这个孩子。这个孩子生病了，他们也不会认真的照顾他。尤其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，女孩生存的价值似乎比男孩低。因此，这种父母往往希望赶快生另一个孩子。
神父，如果按照您刚刚说的，对孩子来说不是很不公平吗？毕竟他是无辜的。
是啊，孩子的思想和大人的思想不一样，他还不会分析问题，也不会分辨是非，还分不清楚什么是理智，什么是情绪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只了解一件事，就是因为我是女孩，所以父母不接受我。
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呢？
他长大之后，即使他非常的聪明，也拥有许多才能，可是实际上他没有办法肯定自己这些价值。或许他会要求别人无条件的接受他。如果他真找一个毫无条件接受他的人，他还是会怀疑对方的感情。因此，一般来说，小时候没有得到的经验，长大之后不能完全弥补。
神父，您说无法完全弥补，表示还有可弥补的地方咯？
不错。长大之后，用下面几种方法来解决问题。首先，清楚了解自己的情况，就是清楚了解自己不被父母接受的事实，以后要承认自己渴望被别人接受，被别人肯定。在承认自己的渴望之后，要接受别人无法完全满足自己的渴望的事实。或者用理智分析客观的事实，肯定自我的价值。最后，学习在信仰中接受并肯定天主无条件给予、无条件爱他的事实。以上所讨论的是父母的第二种完全不接受的态度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第三种表面接受、实际上不接受的态度。有的父母在孩子生下来之后，表面上接受这孩子的性别，可是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接受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接受了，但是在潜意识中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。 因为如果完全接受了，就不会希望早日再生一个男孩或女孩，对这个孩子也不会那么容易不耐烦了。
神父，第三种态度对孩子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吗？
虽然孩子还小，还不会说话，可是他已经感受到父母对他的态度，因为小孩非常敏感。父母没有说出来的感受，甚至连父母没有意识到的内心深处的感受，孩子都会发现到。因此，这孩子的性别意识可能会受到不良的影响。一般来说，一个不被接受的孩子，将来的人格可能是追求别人的爱，也可能太早发展出一种自主而不理人的心理。这当然也会阻碍他们将来的婚姻生活。
神父，这么说，一个人在婚姻生活中的困难，背后都有他的心理因素喽？
不错。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做伦理判断的时候，经常需要注意心理的因素。性别意识比较弱的人，在异性关系上往往会碰到很多困难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私、不负责、不忠实等等的态度，往往不是完全自由的行为，只是人格不健全的结果。
神父，孩子由一岁半到长大成人，他的性别意识经过了哪几个阶段呢？
事实上，人的性别意识是延续终生的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按照人成长的过程来探讨性别意识的发展。首先，在两岁到七岁阶段，是认知发展和性角色肯定的阶段。孩子到了两岁的时候，他开始发现东西的长久性，发现自己本身有长久性。也就是说，他发现自己尝试女孩或尝试男孩，而且是永远不能改变的。而孩子到了三岁的时候，他已经有意识地知道自己是男孩或女孩了。到了四岁左右，他可以由别人穿的衣服或发型知道那个人是男的或是女的。再长到五六岁的时候，在性别意识方面，他肯定自己永远是男性或女性。到了六七岁以后，才开始比较注意男女之间性器官的分别。以上所讲的是两岁到七岁认知发展和性角色的肯定。另一个阶段是性别意识和认同过程。
神父，您刚刚说孩子到五六岁的时候已经肯定自己永远是男性或女性了，这里说的认同是指什么呢？
我们先来看什么是认同。认同的概念是从精神分析学里借用过来的。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，认同的概念非常重要。
这怎么说呢？
精神分析理论的认同是指一个人的潜意识过程中，把别人的特性，包括态度、行为形式、情绪等，据为己有。比方说，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走路的姿势、手势、声调变化等， 跟他们父母非常相像。这时候我们可以说，这孩子向他的父亲或母亲认同。认同的重要是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，一方面孩子因为模仿父母亲任何一方的态度和特性，使自己感觉到安全、自由自在，也感到由父母那里得到力量。另一方面，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，孩子和父母会逐渐隔离，隔离往往带来双方的焦虑，认同有减轻焦虑的作用。因为就某种意义来说，当父母亲看到小孩承袭了父亲或母亲的一部分的时候，可以减轻他们的焦虑。
神父，您说的认同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样学样吧？
是啊，为这个缘故，大多数的心理学家把认同作用看成是儿童社会中的基本过程。儿童借着模仿成人，尤其是模仿那些他心目中重要人物的态度、特性等，来塑造自己的行为。换句话说，儿童经过认同，学到社会中一个成人所期待的态度和行为。而通常在认同的过程中，父母是最早也是最常跟孩子相处在一起的人，所以父母是孩子认同作用的主要对象。
神父，平常我们会看到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女儿，或者母亲和儿子的感情特别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，他认为3到5岁的孩子非常依赖母亲，这种依赖是一种原始的爱，而且包括性爱的因素在内。这种爱称为伊底帕斯情结，也就是恋母情结。
神父，包括性爱在内是什么意思呢？
比方男孩子梦想自己是母亲的丈夫，或者女孩子梦想自己是父亲的妻子，这就是包括性爱在内的爱。当小男孩想到得到母亲的爱情时，他就开始跟父亲竞争。可是小男孩根本不是父亲的对手。这种情况，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，男孩应该接受他孩子的身份，他必须接受单纯的母子关系，他应该放弃和父亲竞争的态度，采取认同和模仿的态度，那时候他才算解决了恋母情结的问题。